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要与我们分享有关神对婚姻的本意。
起初神造男造女的本意就是两人成为一体，以致小孩子有父母亲，并有一个给予他们安全感的家庭。
近年来在我们的社会里，甚至在教会中，离婚的情况日渐普遍。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仍然带领我们逐节查考马太福音，为我们讲解经文中特别谈到离婚的问题。虽然与目前流行的这种你我都没有错的离婚观念相比，圣经的离婚原则似乎显得有点落伍，但是这些原则仍然是实在的，就像耶稣首次谈论的一样，仍然适用在今天的社会里。好，现在请查克老师继续分享神的话，为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进入了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一节记载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这里是犹大地的边境地区。耶稣现在往南朝着耶路撒冷走去，因为耶路撒冷是在犹大境内，属于南国，所以他离开了北边的拿弗他利和叙加，下到南边的犹大地，在约旦河以外。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二和第三节说，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请你留意啊，这里说是试探，这是一个试探性的问题，一个诱导性的问题，也是一个使人掉入陷阱的问题。法利赛人想要借着耶稣自己的话来陷害他，你必须知道这是他们设的一个陷阱，想用这个问题来找耶稣的把柄。于是呢，他们就怀着这样的目的来试探耶稣，想陷害他。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三节继续说，法利赛人就问了，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根据摩西律法，如果一个人在他妻子的行为中找出不洁，不想继续留着他，那么这个丈夫呢，就可以给他写一封休书。那么找出不洁是什么意思呢？按照那个时候自由派神学家的看法，所谓的不洁，可能是指他准备的早餐不能令丈夫满意，所以他们用非常随意的解释来找出他不洁的地方。另外一些犹太拉比呢，则认为不洁是指道德上的不洁。结婚的时候，你发现妻子不是处女，或者她已经违背了结婚的誓约，这就是道德上的不洁了。所以在文士和法利赛人之间呢，这是有分歧的。他们分成两派，一派呢是属于哈利尔，这一派坚持狭义的道德上的不洁，另一派呢 则是采取一种比较广义的观点。所以法利赛人来质问耶稣，难道一个人只要有原因就可以休妻是吗？好，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的。马太福音第19章的第4到第6节说，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结婚是两个人成为一体的结合。当然了，从你的子女身上可以证实，这是正确的。在你们子女身上体现出你们已经两人成为一体了，所以这是完美的结合，两人成为一体。马太福音第19章的第6节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就是不能用一纸休书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东西把他们分开。神已经把夫妻两人结合而成为一体了，所以谁都不能随便给妻子一纸休书来破坏这个盟约。马太福音的第19章的第7节又说，法利赛人说，啊，你瞧啊，他们设计的陷阱啊，口合拢了，哈哈，他们觉得耶稣掉进去了，因为啊，这个问题啊，设了个陷阱，耶稣中了圈套了。他们想，哎呀，这一下可好了，我们可逮住他了。于是呢，他们就问他，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啊，这是第7节。他们都承认摩西颁布的律法是来自神的，圣经全是神所默示的，摩西的律法当然包括在内了。许多人只相信摩西的律法这一部分是神所默示的，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只相信圣经前5卷书是神所默示的，啊，只认为摩西5经才是神默示的道，神借着摩西赐下律法给我们。啊，现在耶稣啊，你可违背了神了，你看啊，他们的计谋就是想使他与神的话相抵触。神说丈夫可以休他，而你却说你不能休他，你不应该休他，神把你们结合在一起的，你不应该写休书破坏这个盟约，所以啊，你说的话跟神的话相抵触了。马太福音第19章的第8节说，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耶稣在这里呢，再次提到摩西之前的情况。啊，请你注意啊，首先他说，起初神造男造女，现在他说，起初不是这样的。摩西因为你们心硬，赐给你们离婚的律法，但是起初这并不是神的本质，起初这并不是神的愿望，也不是神的计划。马太福音第19章的第9和第10节，耶稣继续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呢，说得很直接，他告诉你神对人的原意是一生只结婚一次， 起初神造男造女的本意就是两人成为一体，以致小孩子能有父母亲，并有一个给予他们安全感的家庭，一个家庭的环境里来成长。要是家庭状况遭到破坏的话，整个社会结构因而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和社会秩序面临着巨大的崩溃，主要是因为家庭被分裂了。家庭分裂往往使孩子们最受到伤害。耶稣的确给了一个可以离婚的理由，而那个理由呢，就是通奸。在这种情况下，无罪的一方可以自由再婚。耶稣很清楚地表明，除了通奸之外，他们绝不能抛弃妻子而再婚。可通奸呢，是例外。门徒对于耶稣这样直率的宣告呢，大感惊讶。在马太福音第19章的11节记载说，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现在耶稣说另一件事了。马太福音第19章的12节记载说，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我不能够，所以我不要做。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19章的13到15节。经文记载说，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弟兄姐妹啊，我可以想象这是一幅何等美的图画呀。耶稣和这个环绕着他的小孩子，他的爱以及对这些孩子的关怀，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马太福音第19章的16和17节的上半节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这个人说，良善的夫子。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很明显的，耶稣讲了两件事当中的一件，要么我不良善，要么呢，我是神。你认为他是指哪一件呢？他这样做是要唤醒这个人，让他知道自己已经得了一个神圣的启示，他离永生已经很接近了。耶稣问他，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虽然你不知道叫我良善的原因，但是你已经对我有所认识了。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彼得回答耶稣的话吧？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在这里呢，耶稣的回应大致是相同的。他说，嘿，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属血肉的不会这样指示你的。因此呢，这是一个属神的启示。你称我是良善的，只有一个是良善的，那就是神。你称我是良善的， 因为我是神，你已经认识到一些真理了。这个人问耶稣，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这个永久的生命，你所拥有的这种素质的生命呢？耶稣开始把那条路径指给他看了。首先，你要认识我是谁。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神之外，没有一个良善的。接着耶稣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这是马太福音第19章的第17下半节到第19节。请你注意啊，这里没有提到第一块石板上的律法，就是十诫的前四条诫命，没有提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耶稣没有跟他讲前四条诫命，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啊，耶稣没有提出前四条诫命中的任何一条，就是论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因为这个人呢，是个道德家，所以他只提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人就是想要借着好行为来得到永生的那种类型的人。他呢，习惯行善，他的一生都在行善。所以耶稣跟他谈人际之间的诫命。当耶稣在他的面前说完了这几条诫命之后，那么他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呢？马太福音第19章的20节这样记载，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这个人呢，是个有钱人，又是个道德家，他一直持守着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他的一生呢，一直在行善，对自己同胞做着一些正当的事，但是他知道在自己的生命中还缺少了些东西。那么他在想，哎，我还没拥有你所有的呀，究竟我还缺少了什么呢？他知道在自己的生命中，除了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之外，拥有财富之外，仍然还有某些东西是他自己缺乏的。我究竟我还缺少什么呢？马太福音第19章的21节这样记载，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是完全的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我要告诉你，基本上耶稣是对他说，如果你想要成为完全毫无缺点的话，就要来跟随我，其他的都不过是一些附带的。对其他人来说呢，并没有普遍性的命令，对这个人呢，却有个别的命令。对任何一个想要成为完全或想得永生的人，这并非是必须的。这不是说你一定要变卖掉所有的分给穷人。在初期教会里也有类似的运动，结果呢，却造成严重的金钱损失，以及某些人遭到了灾祸。所以当耶稣说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的时候，他并不是针对那些想得永生的人发出的一个普遍性的命令， 普遍性的命令呢，仍然是来跟从我。你要是不跟随耶稣基督的话，就不能够得到永生。但是耶稣呢，总会清楚地指出，在你的生命中拦阻你跟随他的原因。以这位有钱的年轻的官员来说，拦阻他不能够跟随耶稣的原因，就是他的财富。他的财富就是他的神。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如果有个假神控制着你的生命，不管他是什么，你必须把他除掉。你必须要让真神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耶稣说，来跟从我。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神之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称我为良善的，因为你知道我就是神。现在把你心中的假神除去，来跟从我吧。除掉那些虚假的偶像，来跟从我。我是又真又活的神。啊，你必须注意到，这是重要的。因为有许多人是小题大做，要你变卖掉所有的分给穷人啊，等等等等。可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命令。普遍性的命令乃是来跟从我。耶稣乃是通往完全的道路。耶稣就是指向永生的道路。除他之外，没有别的真正的生命了。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19章22到26节。经文说，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请你记住，你不能够靠自己的善行在神的国里取得一席之地。好了，今天的我们就查考到这里，下次我们再来回想这一段经文。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我们这些承认耶稣为主和救主的人，必须记住，在神的经济学里，不是你所拥有的使你成为众人的领袖。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的，我们之所以有所不同，乃是由于圣灵的提醒，使我们的内心向着神，并为神的国度所付出的努力。一会儿查克老师将为我们做节目总结，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呢将继续的带我们逐节查考马太福音第19章有关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请您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并请邀请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这次的节目总结。
人是不能够救自己的，没有人能够靠着善行承受永久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永生是神的礼物，是神在我们的内心和生命中施行的一个神迹。 虽然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甚至能够拯救你。请你记住这一点，在人是不可能的，完全把道德家摒除在外了。你不能够靠着行善在神的国度里获得一席之地，你必须要像个小孩子那样被改变，并单纯的信靠耶稣。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再跟您继续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